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11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
在河南村镇银行没办法取款的几千名储蓄户7月10号一早聚集在省会郑州进行维权抗议，遭到暴力镇压之后，当局一方面封锁消息，另一方面又试图安抚民众，称又逮捕了一个控制几间河南村镇银行的犯罪集团的一批嫌疑人。尽管当局未有提及河南村镇银行暴雷受害储蓄户这一次最大规模的郑州抗议，而且封锁消息，微信和微博上相关的信息都遭到删除，但事件引起境外传媒的关注。7月10号晚间，邻近郑州的许昌市公安局突然宣布警情通报，称2011年以来以犯罪疑犯吕奕为首的犯罪集团通过河南新财富集团等公司以关联的持股、交叉持股、增资扩股、操控银行高层管理人员等手段，实际控制汝州新民生等几间村镇银行。该发布仲称，近期公安机关有拘捕一批犯罪嫌疑人，依法查封扣押冻结一批涉案资金资产，案件侦办工作正有秩序地推进。太平洋岛国论坛三年来首次面对面的峰会星期一7月11号在斐济首都苏瓦开幕，各国领导人陆续抵达。然而美中角逐与基里巴斯退出论坛，却令到会议蒙上一层阴影。在这一次为期四日的峰会上，太平洋岛国的领袖将会讨论如何争取更多的国际支持和资金来到应对气候变化以及海平面上升带来的挑战。峰会亦都将会讨论中国希望与整个地区提升安全关系的计划。中国外长王毅5月份曾经对八个太平洋岛国进行了一次旋风式的访问，并试图推动与10个太平洋岛国签署一系列包括安全合作在内的多边协议，但是由于部分国家关注和反对，王毅的目的当时并未达成。但是这次峰会上将会讨论与中国的安全合作。图瓦鲁外长西蒙科菲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他对基里巴斯退出论坛的消息感到悲伤，并认为太平洋岛国的领袖这个星期在峰会上需要审视基里巴斯提出的关注。根据法新社的报道，基里巴斯总统塔内希马茂7月9号写信给论坛秘书处，指责该机构未能够履行让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出任论坛秘书长的君子协议。
美国海军派出了四艘实验性无人水面舰艇参加了2022环太军演。无人水面舰艇第一师指挥官说，无人水面舰艇主要任务是加速向舰队提供可靠的无人系统，并与载人平台联合作战。他称目前并没有将无人舰艇部署到印太地区的计划。5月13号，美国海军在加利福尼亚成立的无人水面舰艇第一师管辖四艘无人水面舰艇，海上猎人号、海鹰是其中的两艘，另外两艘为游牧者号和游骑兵号。杰里米亚戴利是无人水面舰艇第一师的指挥官。乌克兰官员星期日表示，俄罗斯火箭弹袭击乌克兰城镇查西夫亚尔的一栋五层住宅大楼，造成至少15个人死亡，可能还有24个人被困在废墟中。星期六晚上的导弹袭击是最近几个礼拜造成大量平民伤亡的最新一次袭击，尽管俄罗斯辩称它只打击乌克兰军事目标。查西夫亚尔袭击事件发生之前，6月底克雷门楚克的一间购物中心至少有19人死亡。这个月敖德萨南部地区一座住宅大楼和娱乐区至少有21个人死亡。查西夫亚尔位于克拉马托尔斯克东南约20公里处，一个礼拜前在比伦的鲁金斯克州取得胜利后，该市预计将会成为俄军向西推进顿涅茨克州的主要目标。包括查西夫亚尔在内的顿涅茨克地区州长
帕夫洛基里连科娃这个约有12000人的城镇被乌拉金火箭击中，这些火箭是从车载系统发射的。乌克兰应急服务机构表示，救援人员与被困在住宅大楼废墟中的至少3人进行了语音联系。乌克兰仲报告称，俄罗斯星期六在东部和南部发动了猛烈的导弹和火箭袭击，尽管俄罗斯的主要袭击似乎集中在那里东南部的顿巴斯东部工业区。该州州长说，东北部城市哈尔科夫还遭到导弹袭击。
乌克兰外交部对加拿大政府决定在完成设备维护之后，将维修后的北溪一号天然气管道涡轮机归还给德国深感失望。外交部星期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个决定开创一个危险的先例，将加强莫斯科的有序不伐感。声明警告说，涡轮机的转让将会允许俄罗斯继续在战争中使用能源作为武器，并呼吁加拿大政府改变它的决定。加拿大星期六宣布这个决定，同时表示将扩大对俄罗斯能源部门的制裁，将工业制造业包括在内。乌克兰外交部表示，俄罗斯可以在无涡轮机的情况之下继续通过北溪一号管道向德国全面供应天然气。
在澳洲时间星期日晚间，悉尼歌剧院的外墙亮起了日本国旗的红白两色，来到纪念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67岁的安倍晋三是日本现代在位时间最长的首相。上个礼拜五在西部城市奈良的竞选演讲中被枪杀，这一次杀戮震惊了日本这个政治暴力和枪支犯罪很少见的国家。枪手嫌疑人41岁的山上彻也被警察当场拘捕。日本传媒援引警方消息称，山上彻也对警方说，他认为安倍晋三同一个宗教团体有关。山上彻也又指责安倍晋三在经济上损毁了他的母亲，并破坏了家庭。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医卫局长其尽快实施防疫健康码，学者担忧抗疫政策中国化引起市民的忧虑。新上任的香港医务卫生局长卢颂茂星期一宣布，星期五起要求在家隔离的人士要戴上电子手环。他又表示希望尽快实施类似中国内地健康码的防疫手机应用程式安心出行实名制，限制高风险及居家检疫人士在社区活动。有学者忧虑，香港的抗疫政策与中国大陆走向一致，失去因地制宜的弹性，市民亦都会忧虑香港政府仿效中国，将防疫应用程式当作维稳的工具，限制市民出行自由，甚至影响国际投资者的信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7月1号上任的香港医务卫生局长卢颂茂曾经担任香港大学深圳医院院长，他星期一即是7月11号下午出席新冠病毒疫情记者会的时候表示，近日香港的确诊个案一直徘徊在高位，由3位数上升至4位数，每日维持大约3000宗确诊个案，而确诊个案的上升令到医管局承受很大的压力。卢颂茂引述图表显示，由6月初至今，因为确诊新冠病毒而要接受治疗的人由300多人增加至星期日即是7月10号的900多人，他预料很快会突破1000人，而每日新增的危殆和严重个案也都由6月初的2至3人上升至近日的2位数。卢颂茂表示，现时大约有60%的人是在家隔离，涉及超过12000人。港府希望可以继续改善现有的隔离措施，以有效减少高风险人士在社会不同场所活动，减少市民的感染风险。他宣布由星期五，即是7月15号起，要求在家隔离的人士要戴上电子手环。卢颂茂星期日接受传媒访问表示， 港府正考虑推出防疫手机应用程式安心出行实名制，并且实施类似中国内地的红黄绿健康码，以限制高风险和居家抗疫人士在社区活动。卢颂茂星期一在记者会上解释，安心出行实名制和加入红黄绿码的建议，提出获发隔离令或者确诊者将会列为红码，禁止他们进入医院、老人院舍和除口罩的场所，而入境检疫者就列为黄码，届时或者可以减少七日酒店检疫的日数，并且改为居家健康监测，再作点对点管理，即可以回复部分活动，例如恢复工作、学业，但是不能够进入高风险场所，例如医院和长者宿舍，不可以到除口罩的场所。至于会不会影响红码和黄码人士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卢颂茂表示细节有待日后交代。他又表示，当局在发出隔离令的时候会同时派发电子手环给确诊者。他认为要精准抗疫就要运用科技，创科局正是考虑修改安心出行应用程式，但是未有确实推出的时间表，希望越快越好。卢颂茂强调，确诊和隔离检疫人士按照目前的法例必须隔离，他认为新措施有助隔离令实施得更加到位，而安心出行实名制只是用作识别确诊和隔离检疫人士，当局不是用作追踪，亦不会无故变成红码限制市民的自由。香港五伦共学院社会科学院前讲师、时事评论员王志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港府计划实施类似中国大陆的健康码防疫手机应用程式，反映香港的抗疫政策和中国大陆走向一致，失去因地制宜的弹性，市民亦都会忧虑港府仿效中国，将防疫应用程式当作维稳工具，限制市民出行自由。
大家想到同维稳入作有关联，即系完全唔会系冇关系嘅，咁令到防疫政策原本即系一件好事嘅安排咧，都最终咧即系会引起咗好多嘅忧虑。咁喺呢一种情况之下咧，即系你而家单方面讲话唔会。但是只不過可能是現階段，我們不排除就是說，即是會不會有機會給其他更高級的管治單位他們有所要求之下呢，而地方政府是需要去跟從的，那你就可能會就會有健康防疫工具啊，或者追蹤患病者工具呢，就轉變為其他用途。
香港政府2020年11月16日推出安心出行防疫手机应用程式，市民出入餐厅、商场、超市、健身室、医院等公共场所的时候，需要在入口扫描手机二维码记录行踪。当局曾经强调，安心出行不会实施实名制，资料只是会储存在用户的手机里面，出行记录在31日之后会自动删除。如果屬於確診個案，經安心出行應用程式上傳至港府衛生署的出行記錄，將會保存最少七年。安心出行推出初期，就因為應用程式可能涉及的私隱問題引起爭議。今年5月3日，網媒傳真社宣布停運之前，曾經報導 Android 版本的安心出行進行逆向工程，發現程式內置人面識別模組，具有包括識別面部五官特徵和位置的功能，令到安心出行的私隱問題再次引發爭議。記者問及這次港府考慮推翻安心出行不會實名制的承諾，會不會影響市民對港府防疫政策的信心？王志伟表示，这方面一定有影响，而港府官员都不愿意明确地承诺安心出行实名制之后收集的资料会不会用作防疫以外的用途，而新政府一直强调施政以结果为目标，相信市民可能感到未见其利先见其弊，对新政府的施政难以有信心。
现在的 更何況而家市民好清楚嘅就係、是政府本身咧係需要確立自己嘅嗰個可信任度咧，咁呢一度就一定要睇嘅係即係持續嘅成果政策成果。咁但係而家做緊好多嘅嗰啲都係政策上嘅嗰個提出，就根本未去到成果咧。咁你要公眾即係對你有一份信心嘅話咧，避免講得太早啦。
世界各國正係逐步開放防疫限制措施，呢一次港府反其道而行，考慮實施防疫手機應用程式實名制，會唔會打擊國際商務旅客同埋投資者出入境香港嘅信心？王志偉表示，香港長時間實施差唔多全球最嚴厲嘅防疫限制出入境措施，已經令到好多金融精英同埋外商離開香港。如果實施防疫手機應用程式實名制，可能進一步影響國際投資者信心。
你如果而家再喺呢一度製造一啲即係唔方便商業貿易往來嘅政策咧，咁你其實基本上你只不過助長咗新加坡咧更加快取代香港啫。
经营儿童英语补习班的复兴经济民生大联盟成员任伟豪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港府过去超过两年半以来在防疫政策上不断加码，甚至朝令夕改，自相矛盾。今年已经将安心出行防疫手机应用程式加入针卡，即是接种疫苗的记录，限制冇接种疫苗嘅市民唔能够出入食肆、健身室等场所，认同实施实名制。佢担心当局加入健康码功能，可能造成反效果，令市民忧虑出行记录会被当局严控，因而减少出行，影响啱啱复苏嘅零售同埋饮食业市道。
会唔会引起咗即系市民嘅恐慌，同埋即系个市道又会唔会有即系即系叫做啱啱个经济上有些少起色，又会即系又会唔会变翻即系个市又差翻晒咧咁样？嗱，呢个真系政府真系要考虑嘅，因为红黄绿码呢一个系统喺大陆度行嘅话咧，本身系行得非常之嚴謹嘅，即係佢連交通上落交通工具啊，即係去任何地方基本上都係要 show 個紅黃綠碼㗎啦。咁變相呢就係、是、香港即將如果真係推出呢一樣嘢嘅話呢，可能有好多人突然間個手機會變咗做起碼係黃碼嘅。因為黃碼是怎樣去辨別的呢？就是你有接觸過密切接觸者，或者密切接觸者的密切接觸者，即是叫次密切接觸者，又或者再次的又會變做黃碼啦。
任伟豪表示，有报道指港府在这个时间点考虑推行类似中国大陆的健康码，是希望尽快同中国大陆通关。不过他认为以澳门的经验，当地已经比香港更加早推行健康码，但是仍然不能够同中国大陆进行免检疫通关。任伟豪认为，除非中国大陆明确要求通关必须要全港实行健康码，否则港府应该先观察澳门的情况，再考虑是不是推行健康码。任伟豪又表示，学校和补习班的幼稚园和初小学生，即是四岁至八岁左右的细路仔，他们没可能有实名制的防疫手机应用程式，担心学校可能成为防疫的缺口。
而那个家长在黃碼，佢拎住手機黃碼過程裏面，佢係唔需要經過任何要嘟安心出行嘅措施嘅喎。嚇、嗯，咁、即係將一個，如果按政府嘅講法，係咪將一個高風險嘅學生或者高風險嘅人士轉移咗，即係喺學校裏面而變咗學校就係嗰個嘅防疫缺口咧？到其時，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分析人士在上个礼拜五7月8号说，遇刺身亡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是美国坚定的盟友，支持西方在东亚的力量存在，来到抗衡中国崛起，这个将会是他留下来的历史形象。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日本执政时间最长的首相安倍晋三在星期五较早时在日本奈良出席一场助选活动的时候遭受到枪击，伤重不治而去世。一位保守派领导人在2020年8月辞去首相的职务，他总共担任首相的时间长达9年。他卸任首相之后在政治上面仍然活跃，尤其是作为执政党自民党内的一个声音。分析人士说，安倍晋三为人所熟知的是他雄心勃勃的外交政策，这些政策令到东京和华盛顿以及美国在亚太盟友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东京世村平和财团和平建设项目主任研究员骨长洋子说，他在外交政策和外交上非常活跃，那一块确实需要更多的日本存在。骨长洋子说，安倍晋三巩固了和日本自1951年以来就结成条约盟友的美国的关系，包括通过和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他的2017年上任之后马上和他会晤。天普大学日本分校历史讲师杰弗里金斯顿说，安倍晋三之后促进了日美和澳大利亚以及印度之间的关系，以此来到抗衡中国的崛起。安倍主张印太地区的自由，他的行动包括准备向越南和菲律宾出口武器，这两个东南亚国家都和北京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面有争端。中国过去10年来加大了海军舰队的规模，并且不断增加在近海和南太平洋的存在。金斯顿说，他所做的是增强和美国的关系，加强美日联盟。他确实宣扬了他的自由开放的印太的愿景，主张美日澳印之间的合作，亦都在地区周边促进了安全伙伴关系，所以这些都是对中国地区霸权野心担忧的回应。面书页面务谷政策的国际事务创立人台湾大学学生王伟杰，他说，安倍晋三的主张太牢固了，以至于他的继任者岸田文雄只能够必须秉承日本的亲美政策。他又说，他认为即使安倍去了世，他的印太战略亦都不会发生显著的变化，因为方向已经定了。他在安倍被宣布去世之前又说，他们已经启动了一项战略。王伟杰补充说，安倍晋三的去世将会失去一个支持台湾的强有力的声音。安倍晋三和岸田文雄都曾经公开支持美国有关可能会在军事上协防台湾的讲法，中国声称对台湾岛拥有主权。金斯顿说，虽然安倍定期和外国官员会晤，但是他在改善和中国、俄罗斯或者韩国的关系方面几乎没有取得什么的成功。他又说，虽然安倍和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会晤不止一次，但是日俄之间在千岛群岛、俄罗斯称库里尔群岛某些地区仍然有主权的争议。中国和南韩亦都仍然对包括安倍在内的日本领导人纪念带给周边亚洲国家苦难的二战事件感到不满。安倍晋三亦都主张日本修改和平宪法，这部宪法是二战后占领日本的美国领导的盟军起草的。这个修宪雄心令到日本的亚洲邻国以及一些警惕战争的日本人感到不满。在2019年日本国内的反对将这个想法压了下去。金斯顿说，安倍推行的通过加大支出和提供更多货币供应来到重振低迷经济的安倍经济学战略一开始是奏效的，但是最终债务居高不下。骨长洋子说，因为安倍晋三担任首相时间那么长，他不可避免地会面临争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詹灵斯的报道。
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在日内瓦审议香港政府执行联合国主要人权条约之一《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执行情况。北京在香港实施了国家安全法，极大地改变了香港原有司法体系和司法公平审判权，成为了这一次的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审议的焦点之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在星期四开始审议的已经进行了两日，委员提问的焦点集中在香港国安法的制定，它的合宪性是否与公约原则相符，以及是2019年香港民众示威期间警察过度使用暴力等等的问题。而香港特区政府代表团则是强调香港国安法的必要性以及联合国公约的非绝对性，并且在回应当中否认香港国安法侵犯人权。2019年6月，当时香港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一国两制脱轨，政府瘫痪，率团的香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在开场白当中表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个是香港最黑暗的时期，这种的分裂、暴力、恐怖主义的行径，加之外国干涉香港事务，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统一以及领土完整。曾国卫表示，为此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及及时果断地在6月20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维护香港国家安全法》。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李查森表示，他是预计会听到一些来自香港官员的非常之差的回答。他说，他会说为了维护稳定及安全，他们在平衡公共安全的需要以及人权义务，他们会说在这里仍然是自由媒体。前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之前亦都表示香港一如既往咁自由。李查森认为任何睇到呢种情况嘅人都知道呢个唔系真噶。联合国独立人权专家质疑香港国安法本身嘅合法性，指其系响未经协商嘅情况之下一夜之间完成，并且系晓开咗地方立法机关。联合国圭亚那籍人权专家克里斯托弗阿里夫布坎茨系咁话。香港政府保安局副秘书长廖李可奇回应说，在通过国家安全法之前，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实际上已经通过了不同的渠道听取了香港特区政府以及是香港社会各界的意见，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充分考虑香港特别行政区包括市民的意见。但是路透社2020年7月7日报道，香港前特首林郑月娥出席国家安全委员会首次会议前对记者表示，在香港国安法公布之日，在那一个时刻，政府是未看过全套的法律。布尔坎认为香港国安法的制定不符合香港的基本法，他说实际上基本法第23条明确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制定有关叛国以及是煽动叛乱的法律，所以这个是一个属于香港特区政府管辖范围的明确的领域。廖李可奇回应说，就基本法第23条的目的以及是背景而言，这样的授权显然是没有排除中央制定国家安全立法，必须要认识到中央对国家安全以及所有地方行政区域负有最终责任，委托人对代表权力下放并不是对这种责任或者权力的废除或者是放弃。布尔坎就指出，香港国安法第65条规定，香港国安法优先于香港的法律以及利益，这个请解释香港国安法当中主张它首要地位的这些的条款理由是在哪一度。基本法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具有宪法地位的法律文件，确立了香港回归中国之后的高度自治地位。这次联合国对香港执行公民以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情况的审议引起了非政府组织的高度关注。20家公民社会团体向委员会递交了意见书，其中包括多家的香港人权团体。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李查森表示，我们向这个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条约机构提出的要点，首先是包括当局滥用国家安全立法，对媒体自由的限制越来越严重，对曾经独立的司法机构施加压力。他说，但是他只是想说，由于提交的篇幅是有限，他并未有反映到我们对香港公民权利以及是政治权利受到威胁的所有担忧。我们亦都本来是可以增加更多，特别是国家安全法对言论自由、和平集会权、结社自由以及是参与公共事务的自由产生了可怕的影响。而日益政治化司法系统现时不会保护那些有当局不喜欢言论以及行为的个人。鉴于香港国安法的巨大涵盖范围，例如将批评中国香港政府以及它的主张的特别管辖权定为是刑事犯罪， 聯合國人權專家要求香港政府澄清是是否公民社會組織在這次的定期會議上面同該委員會的接觸將會被視為是違反香港國安法。布爾坎在星期四被問，你能否保證今日以及是未來的三日在這個參與公民社會組織不會因此而累的參與而面臨根據香港國安法被起訴或者受迫害的危險？在未獲得答案之後，他在星期五再度提出了這項的澄清要求，但是截至星期五會議結束，香港代表團仍未有答覆。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斯洛文尼亞籍獨立人權專家桑欽指出，數據顯示截至2022年6月13日，國家安全警察在兩年內逮捕了201名年齡在15至19歲之間的人，他們涉嫌危害國家安全。桑坎說，有 25% 的被指控人年齡在20歲以下，其中9個人未滿年齡，3個人只有15歲。而此外，開庭審理的12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被定罪，因此大家看到的是 100% 的定罪率。桑欽還指出，44名被控只是煽動叛亂罪的人，他們的罪名不屬於香港國安法所涵蓋的4個類別之一。有鑑於此，代表團能否向我們提供對12名已被定罪的人作出判決？香港國安法以下的四大罪名是分裂國家、顛覆恐怖活動以及勾結外國或者是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聯合國西班牙籍獨立人權專家馬丁內斯指出，香港國安法規定涉嫌國安罪的案要由特首指定的法官受理，這個是損害了香港的司法獨立以及是司法公平的審判決。馬丁內斯表示，香港手中的根據法律不能夠指定那些引用任何言論以及行動威脅國家安全的人為法官，這個表明有意識形態偏見的危險。馬丁內斯說，74.3% 的被告國安罪的人不能夠得到保釋，不能夠保釋就會形成影前拘留無限期的情況，而且這樣的決定未有合適的司法理論，國安法並且是允許在關閉的房間裏面審判，這個就是剝奪了陪審團的審議。他提出了香港國安法實施之後被定罪的首個案例，2022年1月唐英傑放棄了被以恐怖主義煽動判罪9年監禁定罪的上訴權，他未能公開發言，很多人認為他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法律援助部2021年11月為他指定了新的律師，其中一位律師的事務所是跟內地官員以及香港政府有著密切的聯繫，但是面對專家提出要求香港政府考慮增設人權援助機構的要求，香港代表團予以回絕。政制及內地事務首席助理秘書李堅慈是表示，香港特區政府在促進以及是保障人權方面的表現公開接受公眾監督，定期向聯合國提交報告，並且在立法會、媒體以及是各非政府組織的監督之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助理秘書長李堅慈仲表示，香港特區政府認為現行機制行之有效，冇必要建立一個額外的人權機構來重複現有機制的職能和工作。香港警察2019年6月以及是之後的示威抗議當中被質疑過度施暴問題是在審議會成為焦點。布爾坎表示，香港政府承諾確保僅僅是在有必要的時候才使用武力，並且是沒有其他可用的手段，尤其是在致命武力的情況之下，但是他是注意到他的答覆，警方對香港城市大學圍攻的反應是為了驅散所謂的暴徒。不過媒體記錄了防暴警察指揮官指示下屬瞄準抗議者的頭部射擊，這個證明了對人的生命以及安全的漠視，不單止是違反了人權原則，而且違反了有關使用防禦動作的基本的普通法律標準。香港警務處副處長周一鳴回應說，指控是沒有證據，很多的錄像是斷章取義，警察是應付而不是過度使用武力，他們是極其克制地使用武力，只是在最少最必要的情況之下使用武力，一旦目的達到就停止使用武力，在2019年動盪期間沒有任何一名示威者喪生。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的專家都認為，香港政府代表團並未有針對他們的提問作答， 人權觀察中國主任李察森表示，這個是中國的一貫做法，他們會重複法律的內容，並且給予了一種抽象的答案，而不回應委員會提出的具體問題。人權事務委員會希臘籍的主席帕扎齊斯不得不在星期五的會議開始的時候提醒香港代表團更多地專注於直接回答有關的提出問題。在7月7號、8號以及12號的審議以遠程視頻會議形式進行，雖然在日內亞出席會議的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的成員表示希望這種方式以及技術困難可以被降到最低，但是第二日的會議接近尾聲的時候，音響是出現了三次的故障，最後一次長達近20分鐘，迫使到主席是宣布休會。香港民主委員會在推特上面指出，香港代表團由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率領，他是美國因為破壞香港自治而制裁的多名中共以及香港官員之一，這個可能是代表團飛去日內亞的原因，但是官方給出的原因是新冠疫情。2020年8月7日美國財政部宣布制裁11名損害香港自治以及是表達和集會自由的中港官員，特首林鄭月娥以及曾國衛都是在其中。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將會在7月22日發表對香港執行公約情況的結論意見書，該個委員會是公民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監督執行機構，由18位獨立國際專家組成，每年舉行三次的為期四個星期的審議會議，審議170個締約國的執行情況。香港和澳門在未回歸中國前就已經是該公約的締約方，中國在1998年簽署了該個公約，但是至今未有批准。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紐約報導。
中國人民解放軍7月8日在台灣周邊海空域進行實戰化演練，幾架解放軍戰機飛越台灣當局劃設的台海中線，中國國防部稱此舉是要針對美國國會參議員訪問台灣。軍事專家認為中國大陸旨在警告美國和台灣不要進一步走近，估計未來解放軍戰機越界有可能變成常態。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高峰發自香港的報導。
中國人民解放軍東部戰區7月8日在台灣周邊海空域組織多軍兵種聯合戰備警巡和實戰化演練。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說，解放軍幾架戰機當日上午自台灣西北方飛越台海中線，然後在空中盤旋進行戰術操練，台灣戰機緊急升空攔截。台方認為解放軍軍機少有越過台海中線，尤其是從台灣西北方越線，明顯是針對美國共和黨參議院全國委員會主席斯科特訪台。台灣國防部同日譴責解放軍戰機越界，認為是挑釁行為，嚴重破壞區域和平和穩定。中國人民解放軍東部戰區發言人施毅大教說，近期美方在台灣問題上動作不斷，為台獨分裂勢力撐腰打氣，完全是徒勞的，只會擾亂台海和平，加劇地區緊張。施毅仲強調，戰區部隊時刻保持高度戒備，持續加強練兵備戰，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地區和平穩定，粉碎任何台獨圖謀。中國國防部譴責斯科特訪台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的規定，嚴重破壞中美兩國兩軍關係，加劇台海地區局勢緊張升級，強調解放軍全時待戰，隨時能戰。台灣當局自行劃設的台灣海峽中線大部分範圍位於公海，為了避免引發軍事衝突，在一般情況下，兩岸軍機和軍艦互不穿越中線。台灣軍事評論員祁樂義對美國之音說，實際上北京從來不承認海峽中線的概念。
就是在台湾海峡的中间画了一条虚拟的线。当时美国的考虑就是，
奇洛尔话，海峡中线嘅意思就系喺台湾海峡嘅中间画一条虚拟嘅线。当时美国嘅考虑系既唔俾中国嘅飞机，亦都唔俾台湾嘅飞机飞越中线，避免发生冲突。长久以嚟，确实呢一条海峡中线系维持咗相当长嘅时间。对于中国嚟讲，佢并不承认呢条线，咁点解佢长久以嚟冇越界呢？就是因为佢哋嘅能力不足。奇洛尔话，近年类似嘅越界事件时有发生，同解放军空军嘅战机以及装备今非昔比有关。
以前都是，歼七、歼八，那还是比较弱的。现在已经
奇洛尔话，以前解放军嘅战机都系比较弱嘅，歼七、歼八，依家已经进入第四代嘅战机，歼十、歼十一、歼十六。呢啲战机嘅载空时间，亦即系话喺一个作战空域嘅时间，都系比较强噶。载弹量亦都比以前多好多。呢、这个就系佢嘅实力同埋能力。而呢啲战机嘅性能要超越海峡中线唔系问题。解放军亦都认为武器装备投射能力远远大过以前嘅话，必然会向更远嘅地方投射。军事专家奇洛尔表示，对于中国大陆嚟讲，台湾西部部署咗密集防空火力，解放军军机若果进入领空相当危险。北京最主要嘅目的是向台湾释出政治信号。
就军事角度来说，意义不是特别大，因为中线这个是台湾的主要的防空设施。
奇洛尔话，就军事角度来讲，越线的意义并不是特别大，因为台湾主要的防空设施都在西部，非常绵密，所以过中线本身主要是释出政治信号。首先是否定海峡中线，亦即是否定美国在这个地方的军事存在。第二是证明在这一带没有国际水域，那里是中国的内水。他说北京最担心的是美台在没有外交关系之下进行战略协作，亦即是虽然不是盟友，但是就可能比盟友关系更深的战略协作关系。
意思是说，哦，你们美台关系如果再怎么样的话，那可能不排除。
奇洛尔话，北京
的
意思即是话，美台关系如果再发展下去的话，不排除会有意外。中国不是讲过，如果发生任何意外，美国要负完全责任的吗？美台关系如果升级，包括人员互访和武器军售，对方就会有动作。除了实战演练，他亦都冇第二啲选择，因为其他选项都已经做晒，包括外交打压、压缩台湾嘅国际空间、经济上嘅一啲胁迫行为，呢啲都喺度进行紧。咁所以佢如果要再增加威慑效果嘅话，就要由军事手段下手。奇洛尔相信解放军战机越过台海中线会变成常态。但是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台湾国立中山大学兼任助理教授林永佑就有不同看法。
这几年的话，我们可以去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军他们会开始利用跨过中线。
林永佑说，这几年大家都可以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会开始利用跨过中线作为对台湾或者美国传递警告的手法。他在台湾西南空域几乎是每日都有咁嘅飞行，但是佢会选择喺特别嘅状况下，只会进行飞越中线。中国会持续喺西南空域进行飞行，但是佢会将飞越中线作为对特定事情嘅一种反应，所以佢不会将飞越中线列为常态。解放军战机台海越界事件之后第二日，台湾执政的民进党透过声明强烈谴责中共当局一再对台军事滋扰，冲击两岸关系，更严重破坏区域安全秩序，要求立即停止不负责任的挑衅行径。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王英贤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星期五举行过会谈， 呢一次會面釋放出兩個國家都希望緩解近年嚟緊張關係嘅信號，但雙方要化解長期存在嘅爭端，仲存在住挑戰。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傑西發自華盛頓報導。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王英贤在会后表示，澳大利亚在保护他们国家利益方面不会让步，但是他声称稳定和中国的关系符合他们两国的利益。作为澳中关系解冻的最新迹象，两国外长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20国集团会议之后举行了双边会谈。澳中两国外长上次举行会谈是在2019年9月。王英贤表示，这个是朝着稳定关系迈出的第一步，他们是一个基于国家利益、国家安全以及是主权作出某些决定的政府，我们是不会因此而退缩。王英贤表示，在会谈当中他谈到了两名被关押在中国的澳大利亚人，包括作押兼商人杨恒坤以及是记者成雷，并且要求中国解除对澳大利亚实施的额外关税。澳中关系在过去几年呈断崖式的下降，两国在技术、贸易以及军事等问题上面进行了激烈的交锋。专家指出，两国外长的会谈不太可能解决澳中之间存在着的实质性分歧。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监管与全球治理学院研究员赫斯科维奇对美国之音表示，在近三年未有进行外长面对面会谈之后，这个的进展对澳中关系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但是这个并不会极大地改善双边关系的发展轨迹。坎培拉和北京在广泛的基本政治和政策问题上面仍然是处于对立状态。自澳大利亚工党政府五月上台之后，澳中两国逐渐开启了高层之间的沟通渠道。上个月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勒斯在新加坡和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举行过会谈。在工党胜选之后，中国国家总理李克强曾经向新总理阿尔巴尼斯发去贺电，盛赞上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工党作出和中国建交的正确抉择，并且表示澳中关系稳定发展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上述的表态一改中国官方在过去几年对澳大利亚的严苛态度，北京自2020年起对坎培拉的牛肉、煤炭以及是木材等超过200亿美元的出口产品实施了贸易禁令或者是增加关税，并且冻结了双边的会谈，以回击当时澳大利亚在国内以及国际社会上对中国影响力不断扩张而发出的预警。澳大利亚是首个禁止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帮助建设国内 5G 网络的西方政府，并且禁止外国政府代理在该国进行秘密政治活动，这个视为是主要针对中国。当时任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仲呼吁国际社会调查新冠病毒的起源，此举进一步惹怒了北京，两国关系跌至冰点。前澳大利亚外交政策官员、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德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可能亦都认识到试图通过经济惩罚迫使澳大利亚改变对中国的态度，结果是适得其反，导致澳大利亚政府和广大的澳大利亚公众对中国的信任度直线下降。莫德紧接着说，在双边方面，除非中国放弃对澳大利亚的胁迫性贸易行动，否则两国关系无法完全正常化。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亦都是澳大利亚铁矿石最大的客户。目前的世界贸易组织已经接受澳大利亚的请求，对中国对澳大利亚葡萄酒以及大麦征收关税的行为展开调查。虽然在竞选当中，王英贤曾经表示希望修补和中国的双边关系，但是他在星期五的会谈之后重申，应该由北京取消贸易禁令来改善双边关系，并且声称这样的结果符合两国的最佳利益。王英贤仲表示，这个仍然是政府的立场，这个贸易封锁应该是被消除，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一些时间，我们将会一步一步地走下去。中国否认对澳大利亚贸易胁迫，并且呼吁对方采取行动来重启两国关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星期五的例行发布会上面表示，希望澳大利亚和中方双向而行， 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必要的条件，并且表示改善中澳关系是没有自动驾驶模式，重启是需要采取实际的行动。在2020年，澳大利亚的一些媒体收到了一名不具名的中国官员分享的14项澳大利亚引起中国不满的行为，包括对华为的禁令，在国际论坛上带头攻击中国在香港、新疆的事务，阻止中国的投资等等。中国后来否认这些事项是恢复双边关系的先决条件。阿尔巴尼斯政府主张澳大利亚在太平洋地区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个可能会与中国在该个地区扩张的野心产生冲突。中国在4月和所罗门群岛签署了一份安全协议，引发了澳大利亚的广泛关注。阿尔巴尼斯星期五表示，太平洋地区正在处于战略竞争的时期，中国是变得更具侵略性。他在悉尼对记者说，澳大利亚的立场是，我们将会继续接触以及是合作，我们希望在力所能及的地方与中国合作，但是在必要的时候，我们会捍卫澳大利亚的价值观。王英贤在20国集团会议之后，将会前往斐济参加太平洋岛国国家外长会议，届时18个成员国将会就中国推动在南太平洋地区扩大他们安全关系的问题进行讨论。澳大利亚对中国扩大存在的要求表示反对。澳中关系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引发美国的关注。在莫里森政府时期，坎培拉拉近了与华盛顿的关系，澳大利亚新一届的政府将会面临着如何处理与美国以及中国的关系的挑战。赫斯科维奇认为，坎培拉在安全方面与华盛顿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这个将会进一步加剧中国对澳大利亚的不信任。与此同时，虽然外交关系紧张以及中国的贸易限制，但是中国市场对澳大利亚出口商来讲是至关重要。一些专家指出，澳大利亚并不会为了经济利益而损害它的安全利益，尤其是与美国合作将会确保该个地区的力量平衡。阿尔巴尼斯已经表示，将会保留莫里森政府和英美签署的国防技术协议。他的政府表示，将会继续支持在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中国在南中国海和该个地区很多个国家有领土纷争。澳大利亚还继续和美国以及其他的西方盟友保持一致。阿尔巴尼斯明确地表示，支持北约的最新战略概念蓝图，即是中国为北约的系统性挑战。与中国最新的价值观分歧是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态度。澳大利亚是最早制裁俄罗斯侵略行为的西方国家之一。王英贤这个星期曾经表示，对俄罗斯有影响力的国家应该利用这种影响力来结束乌克兰战争。他说，这个包括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一个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和俄罗斯有无限制伙伴关系。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荣休教授蔡爷对美国之音表示，澳大利亚坚持认为中国在他们行使他不断增长的权力的时候应该有所克制。他说，澳大利亚并不寻求平衡与其中国以及是美国的关系，相反，澳大利亚寻求与中国的接触，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大流行病等全球共同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华盛顿报道。
尽管特朗普和拜登政府努力限制中国军方获得源自美国的尖端科技，日前有研究指出，解放军仍然在千方百计地通过中间商来到订购由美国设计的人工智能芯片。美国国防技术专家认为，美国必须针对中国革新出口管制战略，加强和盟友国家的沟通协调，采取严厉措施保护 AI 芯片与核心的科技，防止专制国家将它用于维护威权统治的目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美国乔治城大学的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 CSET 这个星期三发布的最新研究发现，中国军方通过中间商，包括美国官方授权的经销商和空壳公司来到购买美国设计的芯片设备，而不是直接从美国半导体供应商处购买，从而绕过美国出口管制的限制。 该报告的作者之一美国明德学院雷特蒙特雷三方对话倡议研究员徐森海对美国之音说，美国设计的芯片可能在中国军事系统之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目前并没有切实的数据来到支持。他说例如使用美国英达伟的 GPU 可能会为一些 AI 研究进行更有经验的实验，更快地开发新功能，但是更取决于解放军是否具备足够的硬件成为一种创新的现代军事力量。处于军事能力的最前沿并不断前进，一般来讲顶级芯片将会使到这种前景更为可能。徐森海表示，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有很多潜在的非常有影响力的应用，例如自主无人机情报分析，但是目前很难讲明美国的芯片会如何增强解放军某种特定类型的军事的能力。尽管中国政府已经在人工智能领域投入数百亿的美元，美国公司仍然主导着人工智能芯片的设计市场。南韩的三星和台湾的台积电仍然是全球半导体制造业的巨头。根据安全和新兴技术中心去年10月发布的研究，中国军方可能将会继续投资人工智能，扩大自主水面和水下装置网络，以破坏美军信息系统，削弱美军水下战的优势，发展致命自主武器系统等等。该机构获得的中国军方的招标文件涵盖了2020年3月30日至12月1日期间发布的66321条纪录，其中有21088份授权相关公司直接向解放军提供设备的合同。这份研究报告通过分析合同数据确定了97种人工智能芯片几乎全部都是由美国公司设计，相比之下研究人员并没有找到任何解放军或者国有国防企业订购由中国公司设计的高端人工智能芯片的公开记录。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解放军的一些芯片供应商是美国官方授权经销商，中国政府和军方亦都在利用仿子公司从美国的公司购买芯片。这份研究点名的7家将美国设计的芯片转手卖给中国军方的中间供应商，没有一家被列入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或者军事最终用户的清单之中。报告分析说，美国半导体公司有时候可能不知道它的产品最终会为中国军方所使用，美国目前的出口管制体系之下出售给解放军单位或者国防公司的这些芯片很可能并不需要获得美国政府或者任何其他政府的出口许可证。此外，解放军订购的芯片大多是由美国公司设计并在台湾和南韩制造，而美国的军事最终用途规则不适用于在外国制造和运输的半导体，即使他们是在美国设计的。采购文件之中常见的商品是图形处理器的芯片，而该芯片亦都不属于美国商务部规定的需要出口许可证的管制的商品。由于目前基于最终用户的出口管制政策不足以限制中国军方从美国获得人工智能芯片或者技术，上述的报告评估了另外两种潜在替代的方案，就是打地鼠，即有针对性地打击解放军的中间供应商，以及扣动扳机对中国实行人工智能芯片的彻底禁运。但是两种措施都存在一定的操作困难和经济政治成本。首先，鉴于追踪芯片的难度、潜在的中介机构的多样性以及中国军民融合政策造成的模糊界限，打地鼠策略将会面临较高的资源和后勤的限制。这些芯片并没有直接出售给解放军或者国防公司，而是出售给这些经销商，经销商自己不是军用终端用户，不需要出口许可证。徐森海解释说，很明显他们可以去确认并专门拦截那些为解放军供货公司。以上是美国之音薛小山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今天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节目又到此结束，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